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二十大结束咗，结果就出晒嚟噶啦。咁啊，而家睇到咗阿习总啦吓，咁啊带住佢啲喽啰咧，就到处去行山，到处去旅游嘅。去亲嗰啲地方咧，都系红色跟佢哋，仲要系斗争嘅地方。咁啊，近期又去咗红旗渠吓，咁啊，究竟想做咩咧？咁亦都有唔少嘅评论讲紧咧。中共会唔会咧将中国人带到翻去咧石器时代咧？因为中共一直讲紧食草都可以食几年噶嘛，佢讲紧嘅系老百姓吓，唔系佢。咁而家喺海外咧，仲多咗一支反共队伍。咁啊，呢支反共队伍咧系由小粉红又或者系海外留学生组成嘅。点解会出现咗呢支咁嘅反共队伍咧，或者系反习近平队伍咧？原因就系佢哋可能感同身受吓，屋企嘅人咧被封控。而喺二十大前后彭再州事件咧，亦都系激励咗佢哋呢啲年轻嘅一辈啦，粉红又好，或者系留学生又好，似乎咧系为佢哋，又或者系佢哋嘅心声嚟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哋想延续呢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而家睇到咗咧，系一班嘅留学生出咗嚟啦，当然系抗议呢一种盲目清零嘅做法啦，咁亦即系抗议习近平嘅啫。咁所以喺呢两方面咧，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咧，佢就系将整个党咧就系变为喺佢之下噶啦。咁党天下咧，而家咧系习天下。以前咧就习等于党，而家咧就系习凌驾于党之上。咁就佢会继续简单粗暴啊、胆大妄为啊、反智荒谬啊，佢会加速即系呢一种嘅佢嘅以前所做嘅嘢，直到我哋预测佢咧即将中共咧就搞到落台为止。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就會即係其實都會害到好多中國大陸嘅人民噶。咁佢而家講到明，佢最緊要咧就係佢嘅權力嘅安全啦。佢一定要係保證佢自己權力嘅絕對安全，同埋佢絕對咁樣控制成個國家、黨、國家咁樣。就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就睇到佢之前嘅兩三年前嗰個清零政策咧。就已經令到全中國人民受苦受難㗎啦。咁之後嚟講咧，可能有另外形式嘅政治運動。我哋覺得佢唔係一個防疫嘅措施，係一個政治運動，可能會因為對佢嚟講樣都係好簡單㗎啦。佢要做就好多佢嘅官員下邊咧全部配合，所以我諗即係中國人即係自己喺中國大陸係心理有啲準備。另外咧就係佢。黨天下淪為習天下之後咧，其實就黨內咧就無法無天噶啦。上次我哋同阿石頭都有講過，佢黨內嘅規則啊，所有啲嘢都冇。當黨內完全咩規則都冇嘅時候，咁啊用人為親，同埋咧係即係表忠係最重要嘅時候，咁呢啲嘅官員咧就會越嚟越係即係愚蠢啦，越嚟越咧就係橫蠻啦，越嚟越荒謬啦。佢哋就係比中大比賽啦嚇，邊個最忠心咧，就邊個最有權，邊個能夠升級，邊個能夠更加操控更多嘅人。咁所以喺呢個黨內即係無法無天，淨係佢哋淨係對習近平負責咁嘅情況之下咧，人都會即係會受好多苦嘅，中國人會受好多苦。咁就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講到習近平會將成個國家帶翻去毛時代。咁樣毛時代，大家而家諗到嘅就係話公有制將會代替呢個資本主義啦。之前都係好多徵象噶啦，打壓民企啊咁樣。咁咧，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全球都有共識，即係話改革開放呢個階段已經全部過曬噶啦。習近平而家嚟講係將佢嘅政權嘅安全，佢最緊要本身個權力嘅安全係凌駕於經濟之上，亦都將意識形態係凌駕於呢一個經濟之上嘅。咁咧就慢慢呢個公有制其實有一個特徵，就係佢個黨擁有曬所有嘅全國嘅資源，佢控制，佢去分配。咁咧每人嘅普通人嘅佢哋嘅日常嘅生活，佢哋嘅即係經濟方面嘅生活啦嚇。食幾多攞幾多賺幾多，全部由黨去控制。咁都而家都講到從共同富裕，而家講到係規範分配啦，係嘛？咁呢個情況就係真係全民都會受苦嘅，所有嘅 私有嘅經濟啦，所有嘅做生意嘅人啦，所有啲企業家啦、普通人啦、年輕人啦、做小生意嘅啦，都會面對即係工作、小生意即係工作嘅機會、小生意嘅機會，或者大生意嘅機會，或者已經賺到錢袋落袋嘅機會越嚟越少啦。每一個階層嘅人都會從呢一方面咧係感受到極大嘅壓力嘅。咁咧就最近就有一件事，就二十大之後咧，供銷社嘅總社長佢叫梁慧玲咧，佢當選中央委員喎。咁喺呢件事之前咧，二十大之前已經我哋已經知道，即係習近平係不停咁樣係去擴大呢個供銷社嘅。呢、這個供銷社嘅意思即係國家咧係供應。以前嚟講，毛澤東時代係農村啦嚇，國家供應農村所有嘅生產材料，佢啲嘢全部係佢嘅，佢嚟分配，佢嚟供應。咁亦都生活用品亦都由國家供應。咁咧亦都由國家負責收購或者係推銷農產品，就係咁樣。一個咁樣嘅即係完全冇私人嘅成分㗎啦，所有啲嘢都係國家，我同你買，我同你賣係咁多，我控制曬。咁所以。大家一睇到呢度就覺得慘啦，計劃經濟就回籠啦嚇，咁啊唔知幾時仲要食埋大鍋飯添啊！大鍋飯嘅日子幾時翻嚟咧？係嘛？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大家覺得好緊張，真係會影響普通人嘅生活嘅。
如果真係出現食大鍋飯嘅情況咧，嗰陣時中國大陸咧就真係大鍋啦。
咁呢個第二樣，第三個咧就係大家就計佢會繼續去鞏固自己嘅權力，繼續將自己嘅個人崇拜推上更高嘅一級。要咁樣做到，就要清黨噶咯喎，好要大清洗噶咯喎。因為而家習近平雖然好似大權在握，但係佢好多人其實反緊佢嘅，佢真係唔代表中共官場或者係呢個黨裏邊嘅大多數，佢唔係主流嚟嘅。佢同佢嗰班咁樣嘅馬仔咧，其實係好多人反對，但係個整個嘅結構就令到佢可以即係上位，同埋帶埋佢嗰班。小矮人一起上位的。咁咧就佢如果係清洗嘅話咧，少咧就好似以前佢十八大同阿黃岐山一樣咁啦，就去用貪腐嘅名義去捉人啦。如果係大啲咧，咁佢就可能會利用群眾啦。如果利用群眾咧就慘，就似翻曬毛澤東以前嗰個嘅文化大革命咁樣。咁咧，你唔好覺得咁樣好似好荒謬，好似冇可能，真係有可能嘅。因為咧，就前幾日阿習近平就帶曬啲新常委咧，就去朝聖，佢譬如朝聖咧，去陝西嘅延安朝聖。啊，呢個係紅色聖都嚟㗎，呢個聖係神聖嗰個聖嚇。咁佢傳遞嘅信息好清楚，就係佢要向毛澤東學習。咁佢喺十八大，即係佢一上位，2012年嘅時候咧。佢係先去深圳嘅，嗰陣時大家話啊唔緊要啦，佢會繼承鄧小平嘅改革開放。到十九大咧，佢一閉幕咧就帶曬當時嘅常委咧，就去參觀上海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嘅會址，簡稱中共一大，嗰個地方叫中共一大，就喺嗰度佢提出咗毋忘初心。咁嗰陣時，我都好記得嗰陣時，我哋即係已經做評論啦。即係嗰陣時，我已經覺得佢喺度狐狸露出尾巴。點解你一上位就要去參觀呢個中共一大，仲要講毋忘初心咧？咁咧就到而家就二十大啦，佢就仲更加添，就去選擇延安。咁佢咧就參觀咗呢個楊家嶺嘅七大會址啦。咁喺呢度咧就係毛澤東展開佢嘅政治運動嘅。咁咧就咩叫做這個政治運動？就是延安整風啦，很多人叫延安整風啦。其實就是一個是抗戰期間的一場的政治運動。咁當時嚟講咧，就是為了清算有幾個人以幾個人為代表的所謂第三國際中國路線，佢要清算呢條路線。但清算呢條路線不是重要，佢最重要就是毛澤東要確立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咁呢次整風咧，係1942年開始，總共三年。咁喺呢個三年期間咧，佢真係確立曬佢領導地位，仲成為黨主席添。咁大家都喺度猜，習近平會唔會有一日亦都想爭呢個黨主席位咧？ 因為而家嚟講，黨主席呢個位咧係懸空嘅，咁咧就係、是、所以佢今次去呢個地方，大家都有好多嘅遐想嚇。咁但係呢個延安整風咧，就係、是、搞到好多知識分子咧，就死咗好多人嘅，好多冤假錯案。咁咧大概大家估計佢當時死人咧係超過10,000人，所以係一個非常非常差嘅一個咁樣嘅運動嚟嘅。呢、這個地方其實就係好罪惡嘅，但習近平居然就去呢個地方。
呢个地方咪就系著名嘅 AB 团整风运动嘅地方啦，死咗好多人啦，包括啲军队嘅人死咗好多吓。
咁另外咧，佢亦都去咗河南林苑嘅红旗渠。咁呢個紅旗渠咧，就係奠定咗對毛澤東嘅個人崇拜。當時嚟講係60年代，毛澤東就要愚公移山、人定勝天，硬係要將太行山腰就修建一個水利工程。咁當然而家呢個紅旗渠已經係冇乜用啦，但係阿習近平仍然要去。裏邊咧，佢又講咗幾句説話，佢話年輕一代要繼承同埋發揚吃苦耐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嘅精神，呢、这、一个就系红旗渠嘅精神。咁咧呢个系人定胜天、愚公移山，系一个非常愚蠢嘅，其实就系整个系造神运动一个对毛泽东歌功颂德嘅一个开始嚟嘅。咁佢习近平又讲呢段说话，咁究竟佢想点呢？佢咪想全国嘅年轻人系行翻去好似佢以前咁样担住200斤，唔需要换肩呢？系咪咁嘅意思呢？
呢个故事本身就系一个大笑话嚟噶啦，200斤唔使换肩，真系笑话嚟噶。
即係有時我哋都好難去想像中共點都叫做係世界第二經濟大體嚇，咁而家又話發明咗超音速嘅導彈嚇，咁啊馬斯克嘅星鏈嘅時代早就已經開始啦，一切係21世紀講科技發達嘅一啲嘅創造，咁佢要將年輕人帶翻去紅旗渠，要將整個國家帶翻去延安。所以即係你會發覺，即係習近平佢個心境同埋佢嗰個所謂對中共嘅願景嗰、那個距離同世界咧，真係何止千萬里咁遠。咁亦都因為佢係咁樣，所以我哋亦都發覺，而家中國人已經係到咗一啲嘅少數嘅中國人啦，已經到咗係要將佢哋內心嘅焦慮同埋憤怒咧，化成反抗嘅一個階段啦。我哋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嚇，我哋見到星星之火，或者咧而家就比較流行啲一個比較時髦嘅講法，就係、碎片化嘅反抗，好碎嘅，你睇唔到一個整個嘅形狀，但係碎片化嘅反抗，而家我哋已經睇得到啦。特別咧就係喺海外嘅一啲嘅年輕人，喺國內都係，國內年輕人其實早都係覺醒，佢哋政治嘅覺醒，只不過佢哋用嘅方法係躺平。佢唔似好似海外嘅年輕人，特別係啲海外嘅留學生，佢哋多一啲嘅空間去做呢樣嘢。自從彭再洲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就算喺國內都有一啲嘅反抗。譬如兩名年輕嘅少女啦，大家都睇到啦，兩名年輕嘅女子咧喺上海咧拉住塊白布，上面寫住不要同埋要。佢一講不要同埋要，大家就諗到彭再洲佢嘅橫額啦，係嘛？佢就要民主，佢哋就要自由，佢哋不要做奴隸，唔要領導，係嘛？我哋都以前都讀過佢嗰個橫幅㗎啦。咁咧就好奇怪嘅，就係、好多人都係暗中咁樣同啲記者講，佢話呢兩個女仔做嘅嘢，我哋早就想做。咁呢兩個女仔咧，亦都喺個市區裏邊咧走咗好耐，居然冇公安去捉佢哋。當然以後之後，佢哋肯定係被捕噶啦。但係似乎有啲公安都話由得你行啦，你講嘅説話其實我都贊成。所以呢個重點係就喺呢一度。咁喺北京西安嘅好多嘅公交嘅車站同埋公共廁所咧，都係有一啲嘅字條或者用噴漆咁樣嚟噴咗啲字。而香港有一個27歲嘅嚟自中國大陸嘅男子咧，亦都因為喺香港立法會大樓裏邊咧，就係張貼咗一張海報，上面有習近平嘅畫像，仲寫有獨裁者下台咁嘅畫像，就俾港警咧就係捉咗佢，話佢煽動有煽動嘅意圖。呢啲係國內發生嘅或者香港發生嘅。 但係喺海外咧，就亦都係即係相當多嘅事嘅。咁咧就有個叫做全球海報張貼嘅活動，就有兩個公共帳號，一個叫公民日報，一個叫北方廣場。呢兩個 Instagram 嘅帳號咧，就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咁咧就根據德國之星嘅報導啦，公民日報嘅團隊咧就話佢哋咧就係收到嚟自全世界300間學院將近2000張嘅照片，呢啲照片全部都係反清零反習嘅。咁我聽一睇到300間，我心裏邊突咗一下，即係表示。在全球的300間的院校裏面，多數都是高等院校，大學啊，或者 college 啊，或者有這麼多的中國學生表達了同一個心聲，在300間來自全球的300間學校，所以這件事情你不可以小看它。我們已經看到火苗在這300間學校出現。這個團隊也都告訴這個德國之星聽，他說做這件事就是要用討論和行動來驅散大家的恐懼、大家的那種孤獨感和懷疑。他說很多人就說給他們聽，就說這些都是全部你第一次參加的，之前就覺得很孤獨，但後來就覺得哦，原來很多人跟我們這樣的感覺哦。這個《公民日報》呢還說他們現在在倫敦、紐約、南加州、多倫多和澳洲呢建立了一個在線的民主牆，俾好多人即係提供一啲嘅即係活動或者係交流嘅空間。一講到在線嘅民主牆或者係即係呢一種咁嘅形式，我哋係咪覺得好熟悉啊？即係香港咪好多呢啲啦，以前嘅係嘛？以前好多嘅連儂牆啊嗰類，只不過而家係在線。咁咧就當然呢啲海報就好多人撕咗佢啦，有啲人就監視佢哋啊，有啲啊直情行埋嚟同你講，你再咁我就舉報你，有啲就話你屋企人實有問題㗎，你中國大陸嘅屋企人一定有問題嘅。咁咧就都做，啲年輕人就做，佢哋話如果彭載洲喺國內咁單獨、咁孤單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做，點解我哋就冇呢個膽咧？所以佢哋就係鼓起勇氣去做。咁咧就喺英國嘅一個化名叫 Betty 嘅人咧，佢就講俾德國師兄聽，就話我希望咧就更多人行出嚟。佢話呢種咁嘅事咧，係做咗至知道最終嘅結果，而唔係見到結果或希望之去做。哇！呢句話係咪又好熟悉啊？喺香港以前唔係咪我哋成日都喺度講，唔係因為希望有希望之去做。而係做咗至有希望，咁所以我知我哋處處都能夠睇到2019年即係呢個反中嘅時候嘅一啲影子喺度。咁呢個 Betty 仲話啦，佢話好似呢個曼城呢啲使館人員出嚟打個香港人咁，佢話如果我哋再唔出聲咧，佢就會變本加厲，總有一日咧佢會打我哋。咁所以即係喺外面佢哋都感受到原來真係唔安全嘅，呢個領事館權力太大。再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共喺呢個海外20幾個國家係嘛，就好多嘅城市咧就建立咗50幾個警察局，佢哋中共嘅警察局喎係嘛，咁所以啲留學生已經佢哋明白到佢哋唔係安全嘅，喺入邊大陸做咧真係好難，但係如果有外邊嘅支援、國際社會嘅支援同埋支持咧，應當咧就冇咁暗淡噶啦。咁咧就仲有一個活動，亦都非常之係值得呢度即係提出嚟嘅，就係、是、自由亞洲報導。佢哋喺上星期六咧，就有啲嚟自中國大陸嘅華人咧，係舉行咗個反暴政集體抗議活動。咁又係聲援啊彭載洲，同埋咧就係、是、要求咧就係、是、中共政治改革，反對習近平連任。嗱，呢啲係政治主張嚟嘅。喺中國大陸咧，一直嚟都好多維權運動啊，有好多嘅，但係基本上都係為自己嘅權益或者為一個團體嘅權益啊，你唔好拆我間屋啊，我哋係唔會付呢一個爛尾樓噶，或者係呢類都係為咗自己或者係團體嘅利益而做，但係真正上升到一個政治嘅層次，係要求一個政制嘅改變，譬如話要自由。要選票，要做公民呢啲嘅嘢，要罷免習近平，呢、這個就唔係普通嘅中國大陸固有嘅嗰種方式，其實已經係升級版嚟㗎啦。 咁咧就自由亞洲就採訪咗呢個反暴政集體抗議活動嘅一個參與者，咁佢就話：佢話我呢個活動咧係去中心化，即係冇大台啦，個人自發參加，冇組織同埋冇發起人嘅。咁啊，呢個幾熟悉啊！呢、這個就係香港2019年冇大台係嘛，係兄弟爬山嗰個概念嚟嘅。咁咧就佢哋有四大訴求喎，一個咧就係聲援彭再洲啦，佢已經失蹤咗啦。第二個咧就反對過度嘅防疫政策，第三咧就反對習近平連任，第四咧就要求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咁呢啲已經係上升到中共非常之覺得係好驚嘅層次。咁呢個被訪問嘅人就話喺呢一個10月發生咗兩件非常之大嘅政治事件，第一件就係彭再洲事件，第二件事件就係20大裏邊，胡錦濤係當眾被羞辱，係用習近平用政變咁嘅方式將胡錦濤趕出咗會場。咁佢話呢兩件事咧，就係喺留學生群體裏邊咧係有激烈嘅反響。咁就佢哋好擔心習近平嘅政治議程，就係佢係咁做行翻去以前咁樣嘅話咧，咁佢會係更加對中國人嘅言論同埋出入境自由會造成一啲限制。咁好多中國大陸學生，佢哋而家翻唔到去中國大陸，因為清零，點樣翻都翻唔到。咁有啲想出嚟咧，又出唔到，因為中共已經係實行咗好多嘅管制。咁佢就係就講到呢方面，都係同自己嘅利益開始，呢個完全無可厚非嘅。一個人如果當佢最基本嘅權利，呢個就係權利啦。最基本嘅講一句説話，或者我要出入境呢個自由都冇嘅時候，佢哋就會反抗。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好正常，而且就係亦都係中共逼到啲人到咁嘅地步，佢哋真係要逼佢埋牆，佢哋開始踢一腳啦。亦都咧就我睇到其他嘅網站，亦都有講到啲喺外邊嘅中國人就好驚中共外交上太咄咄逼人。佢話今次呢個領館出嚟打香港人呢件事，亦都令到海外啲一啲嘅中國人覺得好驚，即係覺得你可以咁嘅話，你可以對香港人咁做，一樣可以對我哋咁做。只要我哋有少少意見嘅聲音，你就會對我哋咁做。咁另外咧就喺經濟上，佢哋都係好覺得而家嘅民營經濟係全部都垮台嘅。佢哋嘅生意點咧？佢哋嘅仔女嘅就業點咧？各方面都係引起好多海外嘅中國人嘅討論嘅。咁亦都好怕打仗，就係怕習近平好似阿普京咁樣，唔知抽到邊條筋佢出嚟打台灣。一般人都係對打仗係好有保留嘅，特別自己有獨生仔女嗰啲。咁所以即係我哋從呢啲事件，我哋可以感覺到中國人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好似政對政治非常之冷感啦。喺呢個上週日嗰個事件裏邊咧，嚇，即係接受自由亞洲訪問嘅參加者，亦都講咗非常之有趣嘅嘢。佢就話咧，23號咧係曾經同香港人咧就一齊遊行到中國大使館去抗議佢哋打人。佢話咧就當啲香港人聽到我哋29號要舉辦呢個彭再洲嘅集會之後咧，佢哋義不容辭咁樣加入我哋，俾咗我哋好多寶貴嘅意見，譬如喺喬裝即係打扮到唔似自己嘅樣嚇，喬裝啦，反跟蹤點樣喺通訊平台組織嚇，同埋點樣去籌備示威，都俾我哋好多嘅意見。而且為我哋提供咗呢個示威嘅器材。佢話：如果冇咗香港人咧，我哋就冇咁有效率啦。
睇嚟中共真係團結嘅催化劑嚇。
咁咧就因為亦都係啱啱到呢個 Halloween 啦嚇，即係29號係 Halloween 之前啊，所以大家就扮鬼扮馬咁啦嚇，就去遮掩佢哋嘅真正嘅面目。咁我哋喺度睇到就覺得，而家嚟講，2019年嘅香港人嘅抗爭已經有成全嘅對象，喺除咗係喺海外即係發揮咗對香港人嘅影響之外，亦都係竭力咁樣去幫助中國大陸覺醒嘅年輕人。
睇嚟呢班來自中國大陸嘅海外年輕人啦，做出呢個決定啦，真係唔容易嘅喎嚇。
當然喺海外嘅中國年輕人，佢哋仲要克服好多嘢，其中一樣最大嘅就係佢要克服被洗腦後嗰種思維，對呢個世界 點樣睇，對西方點樣睇，睇中共點樣睇，佢哋要盡一切努力去將自己曾經洗腦嘅嘢還原翻。咁另外亦都有即係黨文化啦，因為記者亦都問到佢，即係中國人最中意就鍋裏鬥噶啦，嚇，即係扮下事咧，就大家就你鬥我，我鬥你啊，個個都有自己嘅意見，有自己嘅利益。咁呢啲嘢佢哋都覺得係要去克服。咁啊，呢一個就係一個年輕人清醒嘅例子。另外一個咧就係富士康啦，最近就好多嘅短片噶啦，就好多嘅富士康嘅成萬幾嘅富士康嘅工人咧。就因為不滿富士康佢嗰個防疫政策，所以咧就走人，用腳投票，自己咧係行翻用四五日嘅時間行100公里以上，翻翻自己嘅家鄉，咁就喺公路度走，喺田野裏邊走。附近嘅人咧，我覺得呢點我係好非常之感動嘅。附近啲居民咧，就見到佢啲後生仔咁走法，就喺路旁咧就放咗好多嘅水啊。好多嘅呢個公仔面啊，俾啲食物佢哋啊，咁樣仲支持佢哋，話支持佢哋翻屋企。咁就呢啲年輕人，佢係用腳用行嘅有逃走嘅方式嚟反抗呢個清零嘅政策。咁有啲就話佢清零，佢哋唔滿意呢個清零政策；有啲就話佢哋咧係唔滿意富士康將佢哋同一啲已經係檢驗咗有陽性嘅人咧。放在一起，所以什麼理由都好，總之他們就不滿意，他們就用腳來走路。這件事當然是重創這個富士康，就聽說他們今個月的產量可能會下跌 30%。 都是說富士康，我想郭台銘都很緊張，因為對他的形象，對富士康的形象也是一次很重大的打擊。但是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例子，年輕人可以用行動的方式，可以用躺平的方式，或者可以用腳走的方式來對中共是表示不滿。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可能年輕人真的比較是沒有那麼多的負擔，沒有那麼多的包袱，他們是應該是中國開始最先清醒的一群。我們不想過度的解讀，但是我們會密切注意這件事。
富士康呢件事咧，而家似乎系越搞越大啦吓，因为佢成几十万嘅员工喺入边，而家咧听讲已经被中共咧河南当局嘅军管咧已经系接管咗噶啦。咁啊，亦都睇到咗有啲车，咁啊所谓通讯车啦，其实就系扰乱通讯嘅车啦喺入边嘅，目的咧就系等你唔可以发出信息去到海外，又即系出咗去吓，咁啊干扰你嘅信号嘅。而家好明顯就係做緊呢種咁嘅維穩嘅工作嚟啦。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富士康嘅事件，有進一步嘅消息咧，再同大家 update 嘅。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節目嘅時候咧，都會通知你嘅。呢度越講越有理，拜拜。